是一张离休干部医疗证，凭着它你可以享受国家财政全额保障的公费医疗待遇，在指定医院就医，绝大多数医疗费用都由政府买单，报销比例远高于普通医保，甚至住院重大疾病用药都能优先审批和全额报销。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干部拥有专属的绿色通道和干部病房，挂号、检查、手术无需排队，享有单间、专户、专家主治等优待条件。
证书
给大家秀一秀，
红卡。什么叫红卡？你可能看不清。这红卡呢，我这一辈子看病不花钱。最好的医生，我跟你说，我一般很反对特权阶层，但是我跟你坦白说，特权给我也是很欢喜的，对不对？我假如挂了号到医院里面去，有规定是这样，一看到我，首先叫王石安。为什么？我有这红证，这是高干优先照顾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城市职工每月从工资扣缴医保费用，遇到大病还要自掏腰包，能报销的部分往往十分有限，尤其农村新农合，不但有起付线的限制，而且随着你治疗医院的级别，报销比例逐级降低。一般在乡镇一级的医院能报的 70%， 县一级 60%， 市一级 40%， 而到了省一级只剩下 30% 左右。
这个手术花了30000多，大部老伴有那个新农合拿着那个票据什么的都报销起来，花了30000多，就报销了970块钱。
离休干部的医疗证还常常伴随着多重福利，比如专属医疗补助、额外药品目录、定期体检以及休养待遇等，而普通人即使交纳了多年医保，也难以享受到如此全面的医疗保障。这种身份差异让干部和百姓在生命健康面前拥有了迥然不同的起点，因此一张离休干部医疗证是制度给予特定群体的优渥福利，也是中国社会分层福利分配不均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强制社保和三岁牛奶金等福利政策这段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折射出人们对保障体系完善的期待。然而政策推广的过程却屡屡碰壁，强制参保本意是普惠全体劳动者，现实中却常常让中小企业叫苦不迭，社保负担沉重，出现了断缴、空挂等现象。遇到事情，大多数人还是靠自己硬扛，一场大病可能成为引爆中国城市中产的定时炸弹。而遇到这种情况的中国农村，处理方式往往是一片敌敌畏。
一旦社保9月1号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整个社会恐惧，你可以说很多地方因地制宜的来执行，可是你架不住举报，因为这么多年我们鼓励举报，一举报按照法条规定，那这个老板这企业要是有一个百人企业，可能就不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那他就只能关停。所以今天我看搜狐很多老板开始关停了，为什么？扛不住。
这段时间热炒的中国式牛奶金政策一般由地方财政发放，面向在该市出生并登记的儿童家庭，根据不同城市标准为每个3岁及以下儿童提供定额或者累计育儿补贴，金额根据孩子数量递增，家庭申领需符合户籍、居住等基本条件。然而这一政策试点地区不多，覆盖人群有限，地方财政压力又让不少看起来不错的政策纸上谈兵，很难普及到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在许多发达国家，儿童津贴俗称牛奶金是家庭福利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项政策通过政府定期发放现金或者补助，帮助家庭减轻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不同国家的牛奶金政策在金额、覆盖范围和发放方式上各有差异，但都体现了现代福利国家对儿童与家庭的高度重视。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联邦政府实施加拿大儿童福利金，2023年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6岁以下的儿童每月可领取高达619加元，7至17岁儿童每月最高额为522加元。注意，这项福利不设任何户籍限制，覆盖所有合法居留家庭，并根据家庭年收入自动调整，低收入家庭获得补助更多。数据显示，加拿大的牛奶金政策每年使近30万儿童脱离贫困线，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
The Canada Child Benefit is a tax-free monthly payment made to eligible families to help them with the cost of raising children under 18 years of age.
在德国，联邦政府发放儿童金，2023年标准为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每月225欧元，直至孩子满18岁。日本自2010年起设立儿童补助，2023年标准为3岁以下儿童每月一律领取15000日元，3岁至小学毕业每月10000日元。中共常年希望收复的台湾，自2021年起普及育儿津贴，2024年标准为零至未满2岁幼儿每月发放5000新台币，二至未满5岁每月发放3500新台币。这些牛奶金政策不仅提高了家庭生活质量，还改善了儿童贫困，促进了社会公平，成为现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重要象征。他们以明确的数据和普遍的覆盖面，诠释了一个以儿童和家庭为本的社会如何用制度保障未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逐渐从单位包办向全民覆盖转型，但碎片化、保障水平低、城乡不均等问题依旧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利体系以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为依托。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出台，为城镇职工提供了养老、医疗、工伤等基本保障。那时国家和单位负担全部费用，职工无需个人缴费，覆盖面仅限于城市和体制内群体，农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基本被排除在外。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传统单位保障体制逐渐瓦解。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推动养老保险三方共担，实施统账结合的新模式，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随后逐步推行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扩展到非国有企业员工。进入21世纪，保障体系逐步延伸至农村和非就业人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保、城市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先后试点并推广，并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与医疗保险的合并统一，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保网络。尽管中国社保体系覆盖范围巨大，但现实问题突出，根本的是体制外的双轨制长期存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除基本社保外，还享受补充医疗、企业年金等福利，报销比例高，覆盖范围广，而普通职工和农民虽然同样缴费，待遇却大打折扣。农民医保虽已统一，但它实际报销比例低，保障水平有限，因病致贫的问题依然严重。另外，现在社保基金的管理还不够透明，投资赚的钱也不多，待遇涨的也跟不上物价，甚至有些地方还会出现发养老金都比较吃紧的情况。其实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总体来看，中国的社保虽然已经从单位包办走到了全民覆盖，但层次分明、保障不均的问题还是挺明显，管理还有提升的空间。说到底，距离真正实现普惠和可持续还有不小的差距。2026年的中国究竟会发生什么？可能真的会经历一段动荡不安的时间。不管大家主观意识怎么想，但还是未雨绸缪，早做打算比较好。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考虑移民到其他国家，现在移民的目的有很多选择，目前稳妥又好的国家给大家推荐希腊、波兰等欧洲国家。希腊先说条件，很简单，购房移民最为主流，雅典等热门区域买50万欧元房产，或者在其他地方买25万欧元房产就行，没有语言年龄要求，连无犯罪证明都省了。再看优势，申根自由行，29申根国家说走就走，孩子上学希腊公立免费，还能低分考清华北大，房产投资回报高，房价还涨，一人申请，全家三代移民，老人孩子全搞定。关键是希腊阳光沙滩，生活超舒服，7年就能入籍，拿欧盟护照，这么好的身份赶紧冲。再说个非常香的国家，波兰，20多万欧起在波兰买个房子即可获得永居，无居住要求，无语言要求，无需提供资金来源证明，无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满3年可申请 PR，PR 后可申请入籍，可携带配偶和18岁以下的子女，父母可以申请亲属团聚签证，最快3个月即可登陆，持有房产5年后出售，无需缴税，并且房产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怎么样？简直不要太香！给大家推荐一家移民公司龙行海外，他们是海外一站式服务平台，涉及身份以及房产全流程服务。这家公司有移民法案的国家全部都做，都专业，大量成功案例，主打一个靠谱。二维码发到给大家，欢迎扫码免费评估咨询。为什么中国不能实施西方那样的普惠型社会福利？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多。的确，福利国家的建立并非易事，其背后需要坚实的财政基础做支撑。只有当一国经济总量和税收体系足够健全，政府能够稳定筹集大量公共资金，才能维持全民覆盖的养老、医疗、教育等高水平福利服务。通常来说，人均 GDP 需达到中高收入水平，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 30% 以上，社会支出占比也需要在 20% 以上，才能确保福利体系的可持续运作。对比中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占 GDP 比重不高，但这只是狭义税负上的概念。在讨论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时，广义税负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概念。狭义税负通常是指个人和企业依法缴纳的各类税收，如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是官方统计意义上的税收收入。而广义税负则范围更大，除了这些传统税收，还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土地出让金、各类行政收费、政府基金和国有资本收益等非税收入。只有用广义税负的口径，才能真正反映全社会对政府的经济贡献以及政府调配社会资源的真实能力。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的狭义税收与 GDP 之比约为 16%， 但如果把社保基金、土地出让金、各种基金规费以及国企利润一并算入，中国的广义政府收入与 GDP 之比大约在 30% 左右。其中土地财政在中国极为特殊，很多城市公共支出都依赖于卖地收入，这种现象在西方福利国家几乎不存在。与中国对比，瑞典、丹麦等北欧福利国家的狭义税收与 GDP 之比高达 43% 至 45%， 德国、法国、英国等也在 33% 到 40%。 不过这些国家的社保和强制性基金通常被直接计入税收统计，所以他们的广义税负一般与狭义税负非常的接近。 整体在 35% 至 50% 之间。美国虽然不是典型的福利国家，但其狭义税收占 GDP 约 26%， 加上社保和州政府收入，广义税负也不超过 30%。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保本就纳入税收，而中国的社保、土地财政等多被归为非税收入，所以单看税收 GDP 容易低估中国政府实际财政能力。实际上，中国的广义税负并不低，政府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并不逊色于一些西方国家。但中国主要矛盾在于财政结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和间接税，直接税、财产税占比低，福利投入和分配公平性不足。相较之下，西方福利国家税负更加集中，分配更为透明，福利回馈感更强。而中国财政的分流和返还机制复杂，导致很多百姓并不觉得交得多、得得多。中国社保、医疗等社会支出占 GDP 约 9% 至 11%， 而西方福利国家普遍是 20% 至 30%。 中国是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国家，所以人口太多不是不能推进福利国家的理由。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福利国家并非北欧小国，而是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中等到大规模人口国家。事实上，人口多意味着总经济体量大、税基广，只要分配和管理得当，完全可以实现广泛的社会保障。中国经济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人均收入也跨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关键在于财政结构优化和福利分配公平，而不是人口数量。用人多来否定全民福利，是对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和对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自我否定。另一种说法，说中国不能搞福利社会的原因是福利社会养懒汉。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不能片面强调福利，不能搞福利主义，防止养懒汉。不问是不是，先问有没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有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吗？中国学者秦晖在其多篇著作和演讲中提出了负福利概念。他认为，许多本应改善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福利政策，在中国却常常演变为让弱势群体负担更为重的逆向福利。这些政策名义上是为民众提供保障，实际上却通过不合理的设计和分配，让部分人倒贴，最终收益的大多数体制内的权贵还有特殊身份人群。秦晖指出，中国的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往往存在的逆向再分配现象，例如养老金双轨制，使得体制内人员能够领取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金，而体制外劳动者和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同等待遇。城市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多集中于特权阶层，普通家庭和农村居民则被排除在外。此外，高房价、强制社保缴费等政策使得广大普通劳动者实际承担了沉重负担，却得不到与之相称的福利回报。他强调，这种负福利不仅没有实现社会公平，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层，形成了穷人补贴富人的格局。原本意在保护弱者的政策，经过扭曲之后，成为了部分人谋取特权和利益的工具。就像有些瘦子时常担心脂肪过高，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肥胖问题，这种莫名的焦虑反而掩盖了他们真实的状态。同样的道理，社会上关于福利会养懒汉的担忧，其实是一种对不存在问题的过度忧虑。事实是，真正能够靠福利懒惰度日的人极为罕见。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验表明，科学设计的社会福利并不会导致全民懒惰。大多数领取福利的人是遇到暂时的失业、疾病、育儿或者养老压力，靠着福利获得生活的最低保障，然后依然会努力寻找机会自力更生。相反，如果把福利制度一味妖魔化，否认其正当性，结果只会让那些本该获得帮助的人继续受苦，让社会失去安全感和凝聚力。中国社会负福利的现象普遍存在，绝非偶然，更不是单一政策或者治理失误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和顶层设计。回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法家自秦汉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逻辑。以商鞅和韩非代表的法家思想主张弱民强国，严格奖惩，国家至上，并有意弱化社会自主与分权的基础。现代中国这一传统以新的面貌延续，习近平治理下的反福利政策实际上是法家顶层设计逻辑的当代体现。其核心不是简单的反对懒汉、拒绝养懒人，而是以体制安全和集权稳定为出发点，刻意维持国家对社会资源和个人命运的最大掌控。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搞福利主义，不能养懒汉，反复警告共同富裕不能走分蛋糕大锅饭的老路，表面看是要防止财政不可持续与道德风险，实际上却是进一步压制了底层获得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的权利，让负福利成为体制运作的常态。从法家的角度来看，福利政策本就不是用来保障个体权利的，而是为国家效能、社会管控和政权安全服务的。韩非子显学说道，言先王之仁义，无异于智，民无法度，必无赏罚者，一国之指责粉黛也。韩非子说，所谓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一些庸脂俗粉的表面功夫，只有法度才是硬道理，只有大搞严厉惩戒的赏罚，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有序运行。福利如果能够激励劳动力，稳定社会，服务国家机器，便予以有限供给，被视为削弱权威，松动统治根基，则宁可对它置若罔闻。当下中国负福利现象广泛存在， 社保双轨制、土地财政转嫁、户籍壁垒、教育医疗资源极度不均，都反映出法家式的有意为之的顶层设计。福利只是一种治理手段，而非公民权利，保障分配永远优先服务于国家权力体系，而非以底层公平和社会福祉为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只要顶层治理仍以法家为隐形逻辑，无论政策口号多么美好，社会福利难以摆脱工具化、分层化与负福利的必然命运。改革与改善只能在权力结构与治理逻辑根本转变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可能。多谢频道的会员，每一期精彩的节目都离不开您的支持，也欢迎通过 PayPal 打赏来支持我们的创作，链接在视频的简介中。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冲破信息的牢笼。